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千年轮回，红尘梦醒，圆归大法，慧者心清。请听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向内找，修自己的心才是真正的修炼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3日。这是我与一位同修大姐 A 之间的故事，是20年前的事了。那时我与 A 大姐之间多有磕绊，现在想起来都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，但那时都是人心人念，不会修炼，不会站在法上去认识，推开了一次又一次提高的机会，现在想起来痛悔至极。在劳教所遭受迫害的时候，一位处于迷茫的同修劈头问我，什么是修炼？我就把经文何为修炼给他背了一遍，他听后沉默不语走了。可就在我给他背完的那一刻，我内心清楚地感觉到，我只是把法背给了他，我并没有用自己的亲身体会或感受告诉他在什么情况下、什么状态下怎么做，让他真正明白，哦，原来这就是修炼。我没有告诉他，或许是我自己也没有真正认识或体悟到什么是真正的修炼。从劳教所出来后，我流离失所，打工养活自己。后来机缘巧合进入资料点。带我进资料点的 C 同修是我在劳教所认识的，他很坚定，也很精进，承担了资料点的大部分工作。我以他为榜样，叫怎么做就怎么做。为了资料点的安全，我们很封闭，也处处警惕，除了单线联系外，基本不与其他同修联系交流，散发资料讲真相的事基本不做，尤其在资料点附近，唯恐危及到资料点的安全。我们除了学法练功，就是做资料。 C 同修把每个工作都做得很细致，考虑周到，不用拿资料的同修费心，似乎让这个资料点长期运转下去就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就这样修炼着。但不久 C 同修在外出时被绑架了，资料点就剩下我一个人了，我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地接管起了资料点。后来 A 大姐来了，因为 A 大姐是后来的，我是先在资料点的，我就错误地认为应该是我带着 A 大姐做资料，就像以前 C 大姐带着我做资料一样。我把做资料当成了事干，忽略了我们这是修炼，结果可想而知。 A 大姐有着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认识和做法，渐渐地让我认识了另一种修炼的状态。A 大姐出来，对我们的封闭做法很苦恼，精神不振，使她一度不想留在资料点。忽然一天，她振作精神，带来行李。我以为她想通了，要在资料点坐下去。没想到事与愿违， A 大姐坚持按自己的想法做事。例如她只要出去，哪怕带着耗材，路上也要面对面讲真相。 我非常担心危急资料点的安全。他认为资料点搬到哪个村，就更应该在哪个村发资料救人。一次 A 大姐在资料点都面对面讲真相了。我教给 A 大姐的做资料的方法，她总是不听，总是换个方法来做，让我心里很不爽。 A 大姐做工作从不大包大揽，她认为我们不应该做那么周到细致，应该把活推出去，比如不装订了，让拿资料的同修自己装订。后来他又说，也不用切了，让同修们买个切纸刀自己切，自己装算了，我们只管印，然后腾出时间来学法。我一听就不高兴，火就大了，心想，我们也有时间学法啊，同修上班忙，管发资料，我们管做资料。让你来资料点是给大家做资料来了，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，来干什么来了？我对 A 大姐的各种做法和认识很有意见，连带着看她日常生活的各种习惯都不顺眼。尽管大姐主动承担了做饭的事，而我则发怵做饭，可我还是不满意，认为她比 C 大姐差远了。随着正法的进程，资料点遍地开花，和拿资料的同修交流后，同修爽快地答应自己建资料点，但是过程都不顺利。有的第一次见面时说要准备资金，再见面时还没买设备，三次见面又因某某事耽误，我毫不拒绝地接受他们的各种理由。A 大姐急在心上，认为这是人的观念在障碍，法理认识不清，不警醒，被旧势力用各种借口阻碍了资料点的遍地开花。A 大姐想给同修们断供，逼他们一把，我却不赞成，被人的理左右着，认为这都是正常现象，等同修们处理好了，建立起资料点，能独立了再撒手。给同修们托底。由于我俩老是意见不同，心里都很不舒服，我也跟熟悉的同修抱怨。同修提醒我，不要陷在事中说这个事。可是我想，不说这个事，那这个事怎么解决？还是陷在人的理中了。我想起以前我和同修们，特别是在劳教所，哪怕不认识的同修，一见面就像亲人一样，你帮我，我帮你，从来没有这么些矛盾，这么生分过。我心里很苦恼。结果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师父来了。师父说，你们做资料呢，来，给你们发工资。我心里一阵惊喜和诧异，心想，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做资料还给发工资的呀？然后我看着师父给了 A 同修10块钱，给了我6块钱。我一下心里失落了，心想，我做资料不是为了挣钱，但是师父要给的话，我比别人的少，我心里还是不舒服的。只是不好意思跟师父说罢了。醒来后我想， A 大姐比我的工资多，师父是不是点悟我 A 大姐比我干得好，也就是修得好，是不是 A 大姐的认识是对的，我的认识是错的呢？所以给大姐10块，只给我6块，没准这6块还是看面子给的呢。可是我怎么也理解不了 A 大姐的认识怎么会是对的呢？我觉得我很为同修们着想啊。但是既然师父这么点悟了，就一定有道理吧。我告诫自己，你理解不了，你就琢磨琢磨，按着 A 大姐说的对，去尽量理解一下。没几天，考验就来了。一天我们在学法， 说起一件事， A 大姐针对这件事说了一句话，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大姐说的话也没有针对我。可是就在这种跟我没有任何关系，没有任何瓜葛的情况下，我条件反射似的本能地产生一种极度排斥反对的情绪，愤愤不平地张嘴就要去反驳。就在我张嘴的一刹那，我想起了师父发工资的那个梦，我赶紧闭住嘴巴，控制住情绪，心里告诫自己，你理解不了，就按照他说的对去尽量理解，不要一有事就指责人家。我努力平复着内心的翻腾，表面装作没事似的在学法。 A 大姐全然不知我的变化。这时我脑海中出现了同修在劳教所问我何为修炼的画面，我好像又听到同修问我何为修炼。与此同时，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回答，这就是修炼。由于资料点遍地开花，需要我们做的资料越来越少，我们的时间更充足了，于是我们决定自己发资料去。我一直以来把发资料当成事干，在过程中总也意识不到这是在救度众生，是神圣的事情，更不会在法上修自己的心，看不到自己人的认识，人的观念，所以在和 A 大姐的配合上就显得特别冲突。一天晚上我俩去发资料， A 大姐一边走一边说，这家需要救，那家需要救，她发一家说一句，一会儿就把我听烦了，心想，废话，哪家不需要救。我们发到一个胡同，有一家的门是铁栅栏，里面一只小狗朝我们狂吠不止，我怕惊动那家人，就越过去发别人家，并跟大姐说，别发那儿，来这发。大姐没有听我的，径直朝那家走去，边走边说，这家需要救。我一看就急了，赶紧叫住大姐，她还是不听。就在我着急的时候，大姐把真相资料往门里一放，小狗的狂吠戛然而止，一下不叫了。我震惊了，一下感受到了法的威力，正念的威力，意识到了 A 大姐救人的心改变了表面现象，而我没有保持救人的正念，只是用人心在做事，被常人的假象迷惑住了，错过了一个个该得救的众生。从此我心里对 A 大姐的认识和态度改变了很多。还有一天，我俩在说一件事情，我大谈特谈，无论说什么都是站在被欺负的一方，为弱者发声。我觉得自己很公正，是个有正义感的人。正当我说的慷慨激昂，情绪激动时， A 大姐看着我，冷冷地来了一句，别人不公平的事你都这么愤愤不平，这不公平的事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你就更不平衡了。我一时语塞，像被泼了一瓢凉水一样，虽然很不情愿叫他说住我，可是仔细想一想，好像大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是啊，这不公平的事要是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自己能放得下吗？能平衡吗？而且我在说的正起劲的时候，真是达到了忘我的境界，深陷其中，没有了真正的自己。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，我对自己的认识和做法有了一点怀疑。其实 A 大姐的很多认识和做法对我的内心有很深的触动，但我又很不情愿去接受，总想反对。我努力克制这种执拗心理，我渐渐明白了， A 大姐的认识是对的， 是站在法上的。他经常说，善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内涵。是啊，我们以前做工作面面俱到，还以为对同修好，其实没有意识到剥夺了同修们修炼的机会。我经常陷在人中，陷在事中，对 A 大姐没有善念，没有站在法上看自己的各种执着心、争斗心、显示心、自以为是、不懂谦虚、看不到自己的不足，没有从修炼的角度识破旧势力的干扰。我总希望同修们都修好，没悟到自己也是法中一粒子，修不好自己怎么帮助别人。后来资料点遭到破坏，我与 A 大姐分开了，我们那次的缘分结束了。后来我回归正常生活，忙于工作，学法练功都跟不上，被凡事所累所缠所磨，没时间思考自己的修炼，摔得跟头把式的。最近两年我冷静下来，觉得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，于是推掉了工作，加强学法练功，一路追赶，也有了时间回忆当年那段历程。现在对照大法，我看到了自己当年很多的不足和执着。一是有怕心，做资料不敢发资料讲真相，说是为了资料点的安全，其实是内心深处有怕心，没有正念去否定迫害。同时法理认识不清，没有认清正法形式，没有跟上正法进程。二是把做资料当成事干，把师父当成老板，要跟着师父好好做资料，悟不到这是修炼，需要修心，所以梦见师父给发工资。三是不该把同修放一块比较，谁修得好，谁修得不好，他们各有各的优点。 C 大姐坚定精进，从黑窝出来后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，救了很多人，对我激励很大。 A 大姐法理清楚，能跟上正法进程，能看到我修炼的不足。在这里我很感谢师父给我安排了 A 大姐，她以清醒的认识、坚定的意志，努力破除着我根深蒂固的观念，扭转着我人的认识，让我看到了自己层次的局限、法理认识上的不足。没有修好自己，才是真正阻碍正法进程的根本原因，也使我明白，只有向内找，修自己的心，看自己的不足，才是真正的修炼。在资料点时，我管着的钱都是同修们省吃俭用攒给资料点的，所以我比较抠。大冬天比较冷，我的衣服有帽子， A 大姐的衣服没有帽子，可是我也没有舍得花钱给大姐买顶帽子，让大姐冻着挨过了那个冬天。在这里我给大姐说声对不起，让大姐跟我受苦了。其实不仅是 A 大姐对我的修炼帮助很大，在不同阶段师父安排了不同的同修帮助过我，使我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，让我这个批料也跟着同修们走到了今天。再次感谢师父的精心保护与安排，感谢同修们的帮助，谢谢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对修去怕的体悟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4日。一天 ,A 同修对 B 同修说 ,C 同修被上面盯上了，不再与 C 同修接触了，等等话。几天后，我与 C 同修一起去小组学法，刚到路口就碰到在那等待的 D 同修。D 对 C 同修说，你们快走吧，有人追踪你，消息是从另几位同修那儿传来的。我们俩听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有点惊慌，脑中划过一念，难道迫害又来了？但内心里不是很害怕，我们就赶紧把车里的东西交给 D 同修，然后往回走。我们在法上思考，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实质上是用偏离法后形成的观念所为，是没有根的，所以他们的安排全是假象，是不能成立的。旧势力的安排是冲着人心来了，有执着就会被假象干扰，陷入其中，我们得保证自己不能动心。但是不知道这个消息到底是从哪来的，总是有点不放心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心就有点浮动了。我要去给同修送资料，内心就有点不安。我想，追踪这件事情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。不管这消息是从哪来的，我要将计就计，利用这件事情提高心性。我抓紧时间多学法，我在法中认识到自己内心的不安是怕心在表现，在旧势力制造的邪恶恐怖环境中，不自觉地认为做救度众生的事情就可能会被迫害，就生出了怕心，怕被追踪的心，怕失去自由，怕被迫害，怕失去工作等怕心，这些都是人的观念执着，不是真我。我要在法上分辨清楚，并不断地排除他们，反对他们，战胜他们。怎么能真正做到呢？我得把自己摆到大法中来，才能真正地超脱出来。在法上看，我们走的是助师正法，助师救度众生的路，与旧势力的安排不是一条路。新的一切与旧的没有任何联系，旧的安排，旧的系统，旧的因素，旧的理，旧的一切安排里没有。大法弟子在正实大法中所做的一切都是历史上没有的，是开创。我车里的真相资料是大法弟子助师救度众生用的，是大法弟子对众生的慈悲，是众生得救的希望，是用来揭穿谎言、打开心锁的金钥匙，是有镇邪灭乱的功能，会令一切邪恶胆寒。我们大法弟子不只是个人修炼问题，有助师正法、助师救度众生的伟大历史使命，谁也不配来考验。我们的修炼是与正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，与法同在，是伟大而神圣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也三言两语中说，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，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，令一切邪恶胆寒，放射出的真理之光，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。有多强的正念，有多大的威力。我一路上不断地加强这些正念，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，内心充满了正能量，所有不正的因素荡然无存，谁也不敢来干扰，一路畅通，内心非常坦荡，堂堂正正地 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情。面对旧势力利用人心制造的追踪信息，在我们当地一定范围内引起了一些波动，不同层次的同修有不同的表现。回头看这件事情，我及时利用这次机会去掉怕心，过程中自己意识到必须要在法上面对这个怕心的表现。怕心是与人的一切东西都紧密联系着的，人的心怕失去的东西太多了，怕失去工作，怕失去利益，怕失去自由，怕失去家人，怕失去朋友，怕失去面子，怕吃苦，怕被迫害。不能再由着这些怕心左右自己了，我要正面对待它，不能怕它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，什么都不怕。我觉得自己应该在法中修出这种境界，与法同在，什么智慧都有，怕什么？师父一定给我们什么都不怕的智慧了，就看我们能不能修出来。以上是实修中的体悟，写出来与大家分享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在神韵巡演摄影中的一些修炼体会，作者佛罗里达州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8日。一，为神韵巡演做好准备。2025年10月中旬收到协调同修发来的神韵演出时间表，作为摄影师，我需要携带整套摄影器材。考虑到器材运输和保护的问题，我决定采用自己开车的方式。原来的车已经使用了10年，为了更好地完成接下来神韵巡演工作，我购买了一辆带自动驾驶功能的特斯拉。如果提前一个月买，可以得到7500美元联邦的退税。虽然错过了联邦退税，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把车给换了。我给这辆车取名叫宝马，骑着宝马奔驰在助师正法的道路上，心里是美滋滋的幸福。到结束时，总行程超过18000英里，当然道路不会是一帆风顺的。二，刺激心灵。神韵巡演期间，我经常开车往返于不同州之间。有一次，我连续开车20多个小时，终于到达演出城市。刚到旅馆办理入住时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，要到下午4点才能正式入住。这家酒店使用的是多层室内停车场，停车和取车都要到另一栋楼。每次搬运行李都需要来回上下楼，非常不方便。后来，酒店工作人员提前帮我办理了手续。当时我心里很高兴，想着终于可以把行李搬上楼，洗个澡，好好休息一下。刚到房间，行李还没放好，我就接到一位大纪元记者的电话，问我是否已经到了，能不能去机场接他。我说好，你把时间地址发给我，我洗个澡休息一下就去。刚洗完澡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，他又打电话过来，说他联系了厨房的同修， 叫我现在去拿盒饭，同修在等我。我把盒饭拿回来，刚到房间，他的电话又过来了，说他已经到机场了，叫我现在去接他。我当时心里就不舒服了，叫你把机场的地址一起发给我，又不发，等我一到房间，他叫我马上去接他。如果早一点把地址发过来，我拿了盒饭找个地方等一下，直接去机场，也就不用来回这样折腾。我对当地机场不熟悉，其实这机场不算大，可是我还找不到他。我只好一边开车一边寻找，在机场周围绕了好几圈也没找到他。期间他几次打电话问我在哪里，是不是走错路了。后来他又说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不如自己打车。我真想马上掉头回去，但我还是忍住了，继续寻找，最后终于接到了他。我强忍着把内心的愤怒掩盖住了，看上去很平静。他一上车就告诉我，自己早上九点就出门了，中间还转机，直到现在。他想告诉我他非常辛苦。说着说着，他突然好像想起来什么，问我，你开了多长时间的车来到这里？我强压心中的不高兴，淡淡地说，20多个小时。听完以后，他沉默了一下，然后说了一句，辛苦了。我依然淡淡地说，吃苦可以消业，可以长功。我心里想的是，你们才不在乎别人的感受，你们舒服就可以了。到了酒店，我们一起把他的行李从停车场搬到前台，正准备上楼时，他突然想起需要纯净水给蒸汽熨斗使用，他问我车上有没有瓶装水。我告诉他有，明天才拿吧。他说明天上午要用，怕来不及。然后他告诉我为什么蒸汽熨斗要使用纯净水。我说我不想学这些东西，你知道就可以了，不要把你的东西强加给我。他似乎也感觉到了我对他说话的语气。我看了他一眼说，你自己把行李拿上去，我去拿水。当时我心说，刚才到停车场为什么不说，刚搬完行李，现在还要再跑一趟停车场。开20多个小时的车，我也没觉得累，这本来就是我该做的事情。真正让我心里不舒服的并不是开车本身，只是被他这一折腾，对方说话的语气让我感觉自己所有的付出都被忽略了，好像这些事情本来就应该由我来做一样。当时我的心一下子就不平衡了，而且越想越觉得委屈。当时我心里冒出一个念头，这是我的私家车，我不是你们的专职司机。这样的事情在神韵演出期间并不少见。表面上看，我是在抱怨同修，其实是在暴露自己的执着。刚开始时，我总想着尽量帮助大家，为项目节省一些交通费用。但慢慢的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累，也越来越容易产生抱怨。我开始向内找自己，为什么会觉得委屈？为什么希望别人理解自己？为什么别人一句话就能带动自己的情绪？我发现，表面上是在帮助同修，实际上内心深处还是有求认可、求理解的心。当别人没有按照自己期望的方式回应时，抱怨心和委屈心就出来了。后来我逐渐调整自己的想法，我是来完成摄影工作的，不是专职司机，能够方便同修的时候，我愿意尽力帮助，但前提是不影响自己应承担的工作责任。后来我会提前把自己的出发时间告诉大家，如果时间能够配合就一起走，如果不能，大家再自行安排交通。当我摆正这个关系之后，心里反而轻松了许多。通过这些事情， 我也看到了自己隐藏很深的抱怨心、委屈心和求认可的心。三，一次摔伤带来的整体配合体悟。那天正好是中国农历除夕，我和大纪元的一位记者同修从一个城市前往另一个城市，途中在充电站停下来充电。经过一群年轻军人时，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，就在那一瞬间，脚下好像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整个人重重地摔了出去，左手本能地撑地，承受了大部分冲击力。同修马上问我怎么样，我说没事。旁边有一位年纪比较大的老兵，他似乎看出我的左手受到了伤害，特意走过来问我，你的左手还好吗？我说没事。当时我心里不断默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走进商店的洗手间后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发现脸色已经变得十分苍白。回到车上后，我发现手臂已经无法正常抬起，五个手指也逐渐失去了活动能力。两个小时后，我们到达旅店，我尽量保持平静，不让同修察觉到我的异常状态。因为每个人对事情的认识不同，我不想因为自己的情况给大家增加额外的担心。当天晚上练功时，我感觉手臂周围好像被一种能量场包围着，竟然一点都不痛，而且感觉非常舒服。我学法到深夜，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恢复。第二天早上醒来后，我下意识地查看左手，发现整只手已经明显肿胀，五个手指几乎无法活动，稍微一用力就会疼痛。我心里很平静，没有害怕，依然正常学法练功。我没有告诉其他同修，准确地说是尽量不让同修发现我的手受伤了。因为是冬季，大家都穿着长袖外套，也比较容易遮掩过去。第二天来到剧院准备摄影工作时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双手协调的重要。背景布、灯光、三脚架、摄影机，每一样设备都需要双手配合。平时习以为常的事情，在一只手受伤之后变得异常困难。很多设备安装动作都需要双手同时完成，而我的左手几乎无法使用。我只能脚手并用，再利用器材本身的支撑结构，一步一步地完成安装。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总会有同修主动过来帮忙。有一次，一位负责保安工作的男同修主动帮助我把背景架支撑起来。其实大家都很忙，也没有人注意到我是在用一只手完成这些工作的。这件事让我联想到整体配合的问题。我们常说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当身体的一个部位受伤时，整个身体都会受到影响。同样，当整体中的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时，也会影响整个项目的运作。而这次经历让我看到，其实整体中的每个人都在发挥着作用。当自己真正需要帮助的时候，总会有同修及时出现。这次经历让我深深体会到，事情师父都安排好了，在经历的过程中，更多的是在磨练自己，让自己变得更加平静，更加信师信法。四，设备出现问题后的向内找。有一次采访时，受访者正在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时候，采访进行到一半时，声音突然出现问题，最关键的两句话听不清楚，而前后内容却都是正常的。采访结束后，记者同修问我，下次能不能保证不要再出现这样的问题？我说，我只能尽量做到不出问题，但无法保证一定不会出问题，因为一开始没有问题，中途才出现问题，后面的也没有问题。话虽然这样说，但我的心里很内疚。 录像出了问题，就是摄影师的责任。回去以后，我一直在思考，怎样才能避免类似的问题再次发生。从第二天开始，每次设备全部架设完成后，我都会和我的团队、背景部、灯光、相机一起背诵《论语》，这样既能够清除干扰，也能够让设备持续运行多一点时间，更充分地测试设备状态。刚开始时，我背两遍，后来慢慢变成三遍、四遍，有时间的时候，我会背很多遍。从那以后，类似的问题再也没有出现过。五，摄影技术上的一点体会。神韵演出开始前，协调同修组织了摄影培训和经验交流，有同修推荐了一些他们认为效果非常好的设备。听完介绍后，我也按照推荐购买了一些设备，但经过实际使用后，我发现对于神韵采访这样特殊的环境来说，我觉得最重要的并不是设备有多先进，而是是否实用，是否适合现场需求。通过不断学习和实践，也知道了一些灯光与摄影之间的原理，我逐渐把原来较为复杂的灯光套装简化成了单灯方案。这样，不仅设备更加轻便，搭建效率更高，最主要的是，整个画面光线是均匀的，只有一个颜色，特别是在一些空间较小的剧院里，这种简化后的方案更加方便使用。这让我体会到，很多时候并不是增加设备就能解决问题，而是在不断实践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。记得刚开始参与神韵演出报道时，到新的城市见同修，我总是说，我是新唐人的，是来摄影的。现在我已经能够很坦然、很自信地说，我是新唐人的摄影师。结语，回顾整个神韵巡演过程，无论是与同修配合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抱怨心、委屈心和求理解的心，还是受伤后对整体配合的理解，以及遇到问题后向内找，我都看到了自己修炼中的不足，发现自己很容易被情绪带动。
请听2026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修炼心得交流会发言稿，文章的题目是《青少年大法弟子去掉安逸心，学会实修》，作者佛州青少年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7月29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各位同修好，我是佛州的青少年大法弟子，今年17岁。在这个干扰和磨难很大的时候，保持精进和头脑清醒比什么都重要。每走一步，都是在选择做修炼者，还是继续迷在常人的迷宫里。下面是我最近修炼中的一些体会。发现自己对舒适与安逸的执着。在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一直难以保持持续精进的状态。即便我很清楚法理以及大法对我的要求，但有时一动心就很容易跟着常人的诱惑走，特别是心生烦躁或动气的时候， 常常就忘了要守住自己，有时候会忍不住刷手机消磨时间，从而耽误了学习和练琴。同时，我也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不足，并努力强迫自己去守纪律。然而，这些努力往往只能维持几天或几周，最后还是会固态复萌，重蹈覆辙。在5月13日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做了一个噩梦，梦中的细节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。我梦见自己身处在一片森林里，又脏又累，正在努力地寻找出去的路。我身上穿着一件带有金属环的黑背心。当我在森林中艰难前行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了一片空地。我走进去后，触发了陷阱。突然，一个金属钩从不知哪里飞出来，牢牢勾住了我背上的金属环。紧接着，另一个金属钩从前方飞来，勾住了另一个金属环。我一下子就被吊在半空中，晃来晃去。随后，两个生物出现了，看起来非常兴奋。我不记得他们的长相，但记得其中一个拿着一把又薄又弯的刀。他们拉开我的外套，直接一刀刺进了我的心脏。梦中的痛感非常强烈，以至于我醒来后还能感觉到那种疼痛。醒来后，我并不明白这个梦的含义，我也感到很困惑，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把钩子取下来跑掉呢？明明那么做相对容易。我很快又回到日常作息中，就把这个梦抛到了脑后。后来，父母带我去一间酒吧，买无酒精饮料，享受他们难得清闲的时刻。我们坐在外面，从一辆餐车点了餐。这时，父母开始和我聊天，分享他们的建议和修炼体会。用完餐后，他们还是没有停下来，一直在聊天和我说话。我开始感觉到户外的闷热，以及身边飞来飞去的小虫子，非常不舒服，又痒又热，我非常想回家。但妈妈的饮料还没喝完，他们让我再等一会儿，我只好继续等。后来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在没有问妈妈的情况下，直接拿起她的杯子，把她的饮料喝完，想要赶快离开。我的父母很震惊，我一做完就知道自己错了，马上道歉，并问妈妈要不要再点一杯饮料。但我父母关心的根本不是那一杯被我喝完的饮料，而是我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问我为什么这么不能吃苦，为了躲避小虫子和因为热而不舒服的感觉而喝掉妈妈的饮料，这实在是太不成熟，太没礼貌了。而且因为不喜欢吃苦而闯祸的类似情况在过去也有过。起初，我只是把这件事当作需要注意一下的事情。那天晚上，我怎么也睡不着。前一天晚上的噩梦让我心有余悸，不敢入睡。我开始思考这个梦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突然间，我的思绪转到了酒吧发生的事，以及父母问我的那句话。为什么我这么不能吃苦？仔细一想，我发现自己生活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模式。事情一变得困难，我就开始松懈。麻烦一来，我就想方设法逃避。被人评判时，我常常做出极端的事来证明自己。看到别人比我强，比我好，我就拼命想达到他们的水平，好逃离自己的问题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我在努力做正确的事，但我的心根本没在法上。当下我还是找不到为什么自己总是陷入这些互相矛盾的模式。事情一难就松懈，为了避免惹祸而做正确的事，走极端等等。但我知道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同一个，自私。我也知道把问题简单归结为自私太笼统了，于是我开始追问，虽然我对法有一定理解，为什么还会自私？我自己也答不上来。 我因为这些找不到答案的问题而睡不着觉，于是我决定开始学法，带着诚恳的心想找出根源，去掉这个执着，于是随机翻开了转法轮，正好翻到第四讲业力的转化。下面这两段师父的法真正帮我解开了心结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黑色物质多的人往往比白色物质多的人要多付出，因为白色物质直接同化宇宙真善忍特性，所以只要他的心性提高上来，能够在矛盾中提高自己，那他就长功，就这么痛快。得多的人悟性高，也能吃苦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哪怕是在身体这方面承受多一些，在精神上承受少一些，都能长功的。黑色物质多的人就不行，必须得先经过这样一个过程，首先得把黑色物质转化成白色物质，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也是极其痛苦的。所以往往悟性不好的人要多吃苦，业力大，悟性差，他就更不容易修炼。举个具体例子，你看他怎么修炼。禅定中修炼要长期盘腿，腿一盘又疼又麻，时间一长开始闹心，闹得很厉害，劳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身体不舒服，心也不舒服。有些人盘腿怕疼，拿下来了不想坚持，有些人盘腿时间稍微长一点就受不了，把腿一拿下来白练，一盘腿疼了赶快活动活动，完了再盘，我们看这就不起作用。因为在他腿疼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黑色物质在往他腿上攻，黑色物质就是业力，吃苦就能消业，从而转化成德。一疼，那业力就开始往下消，业力越往下压，他腿疼得越厉害，所以他腿疼不是无缘无故的。往往打坐的人腿疼是阵痛，痛一阵特别难受，过去之后又缓过来，不一会又开始痛，往往是这样的。我意识到问题主要不在于我对法的理解，而在于我是否真正去用法来对照自己的心性，改变自己。每当遇到一点苦，我就把法抛到一边，我紧抓着安逸的执着，为了避免惹祸，为了让自己更轻松，而没有选择做一个真正的修炼者。每当诱惑出现时，我甚至都没有想起法，就放纵自己去追求享乐和舒适。就像梦里没有试着把那很容易就可以取下来的金属环取下来一样。这种情况持续太久了，已经几乎成了我的难以发现的坏习惯。这个体悟深深震撼了我，就像多年来一直压在身上的枷锁终于被卸下了一样。在做常人还是坚定在大法中修炼自己之间做出选择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但想到自己能有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来修炼自己，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，参与这场伟大的正法弘誓，这是多么荣耀，多么珍贵的事啊！无论未来会遇到什么样的磨难和艰辛，我都一定要选择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，走好修炼的路。谢谢师父，谢谢大家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
节目的最后，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。
佳云飘越红尘，莲开满园，冬去春耕，藏于万物生机勃勃，一万众生喜庆活生，迷中世人如痴如梦，轮回辗转追远红尘，心已大发红船十方，唤醒一万沉睡众生，身开发莲满园迎春，佛珠转轮天地变更，普照天于世放弃生往归来，一万生徒勇猛攀登，心与苍生乱不更新，春回大地谢诸佛恩，佳云飘越红尘，莲开满园，冬去春耕，藏于万物生机勃勃，一万众生喜庆活生，迷中世人如痴如梦，轮回辗转追远红尘，心与大法红船十方，唤醒一万沉睡众生，身开发莲满园迎春，佛珠转轮天地变更，普照天于世放净土，佛恩厚当发中乾坤，百花齐开生往归来，一万生生乱不更新，春回大地谢诸佛恩，心与苍生乱不更新，春回大地谢诸
各位听众朋友，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。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